记住了，这就说每一个古代大文的传记，他的姓名、姓来历、死去的时间，可能是不对，所以他也提出很多的问题。一个人就做到不少个年龄不一样，连玄奘大师他都讲这个三年，到底是69岁呀、啊，是61岁呀、啊，是73岁，搞不清。啊，那个谁，我看他的演出，我就看他生活中不一样，所以说这世事艰难。所以要讲这个东西，大家看完不可，那就文化。我还费了很大的手脚，那个古代的地名，我就查出是现在的什么地方。他就查了西域纪元，那时候还不说，唐中宗9年是西域纪元前多少年的时候，那个是后世的作品。这大家夹子看到那篇文章，今天就不一样，因为这里还有没有看见，所以也不能不讲。这个就俄罗斯大使呢，要拿现在说，在我们中国的西北江苏科大了，也好像中国人，实际在他的传记上就是天竺人，就是印度人，这个说他是印度人。他爸爸叫鸠摩罗炎，鸠摩罗炎哪个炎呢？王字旁加个两个火字，也有啊不现在的炎，就把这个王字旁去掉，鸠摩罗炎。鸠摩罗炎的爸爸祖先都不错，学术道德好，在国家里政府里很有地位，很有分量，叫世系相国。他爸爸，他祖父当行政院长，当宰相。他爸，他祖父啊，他儿子们就继承他这个功名、地位、官位、爵位。爵就是爵士的爵。轮到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他也应该继承这个官位，富贵荣华。因此家帮关于他，这一人相貌堂堂，道德也好，修养好，另外学识也好。可是这个很奇怪，他暂不可名，他把这些事情不在意。他要做那，他们不知道出不出家的问题。他要做个隐士，要流浪放浪江湖，他就跟这皇帝讲，我们讲的好，他就走了，到处走，一走呢就走到这个丘世国。丘世国呢，就是现在的新疆省的库什县、撒雅两个县的中间。走到那里去呢，就遇见丘世国了。到那到那国王一打听，他是牧牧人，很有盛名，9两盛名啊。一看果然不平凡，就把自己的妹妹，也就说是自己的女儿，说妹妹的多，就把国王的妹妹就嫁给这个嫁给他。这国王的妹妹叫齐格，也叫石格，因为银字边叫六七八九十的石，格格的格，这是印的。当初那个丘世国什么文字，我们也不知道。也叫那个格，那个齐，老药的老，老少的老，下个日月的日。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泰国里的那个人，二舍四王，他的给他专门的看病人也叫齐格，国语是他的堂叔，也叫这个齐格，也是这个。这个齐格呀，就嫁给鸠摩罗炎了。让这鸠摩罗炎了呢，一个叫鸠摩罗什，一个叫齐格，所以呀、啊，剩下这个孩子就是鸠摩罗什大子，也就叫鸠摩罗什，简单讲了。然后呢，又嫁了齐格，鸠摩罗什格、鸠摩罗什齐格、鸠摩罗什都是他，都是鸠摩罗什大子。可是我们中国人好简单。硬给他去一个字两个字去掉，就给他留一个叫鸠摩罗什大师。鸠摩罗什大师，因为他先天的禀赋很好，遗传的中国话要翻译的鸠摩罗什格、鸠摩罗什齐格都可以，叫同寿，同志的同，寿命的寿。为什么叫同寿呢？寿就是表示年高，同就表示小孩子，又是小孩子，又是感觉到底什么，表示虽然是个小孩子，但是有成年人的修养，智慧道德成熟，很有修养，所以他叫同寿。中国话就是年少而有长者之道。他的生来以后，他妈妈就是这样，他妈妈也不是简单的人物，很有善，这个善的艺术家就正过来。我们经常讲的有去陀环、出国的状态、圣文。第一个阶段是什么？第二个叫四罗汉，第三叫阿罗汉，第四叫阿罗汉。阿罗汉是在罗汉里头毕业， 甘露笑笑，啊，不是，这是一种比方啊，他叫徐德怀。徐德怀怎么讲的？那也很麻烦，讲到那里再讲。这位徐德怀就是神童。假如我们这里要谈完，要有一个徐德怀，谁家要生孩子是徐德怀，大地会震动，会有声音，关于他家里满是声响。我们这个地震是天灾地震，并不是大震。人家王志文说法，六种地震它不会造成这个震灾，它这个仅仅能够地震啊，虚脱完。可是剩下来，知不知道过去是不一定，他得经过一番历练修道，他才能合眼到。哦，我是虚脱完，我成大灾，他才继续修。不过很危险，在无尽之间七传往来，假使哪一生来了，要是受不了的就回去。就做到了，要来变来变去跟我们一样，到了人了，到了三人了，三人在做恶事的，说不定三个道第一个会出事，很危险。第三国也危险，要照阿含经讲，第四国叫大事一办，生死已了，不受后果，那才完事。可是要在大乘佛法讲，很危险。你看看讲为小举事，曾国藩的第四个女儿的最小的女儿的儿子，这个讲为小，四为大的为。乔高小小委员会的，他有一本，有好几本著作，《艺术统论》《佛学纲要》啊，这些东西大致我就去说两句，这些也不在，要活着也九十五到一百。这个他还写一本书叫《怎样研究佛学》啊，小本的薄薄的书的开本。这个人呢，他就是曾国藩的最小的女儿的儿子。他有一本书叫做《佛教概论》，我们都听佛学概论、佛法概论，你论法怎么样？你有佛法概论、佛学概论很多，大乘法好多这些。可是呢，他叫《佛教概论》这本书，四号签字，三十二开，页数也不这么多，不过也有一个指头这么厚。那里头画个图，第四个阿罗汉也会堕落，也会迷死，看那里就是很危险。就即便你不迷死，你那个涅槃一半是涅槃，你生死了了一个分段生死，变异生死根本还得了。这个徐德怀九六十大寺兵马子正在出国，赶到他就五岁跟他妈妈出家，七岁他就跟他妈妈，这一下到了济宾国。济宾国在哪里？大家看得书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到了济宾国，他找了一个人，遇见一个人叫盘头达朵，还有一个名儿翻译叫普达朵，都可以。这个人可能我们也不能什么正确，当初的原始的名字我们也没听见。这个人学得不错，小圣佛法普达普达，就知道他，知道他他是天赋的聪明，学得很扎实。赶到十二岁，到了这个什么啊？幼稚国，对，你不能念个月字，到了幼稚国了。到了幼稚国了呢，这个就遇见了，说是北山，他也没说什么地方，北东西南北，还是这个国家的北边的，靠北边的边塞之地有个山。走到那个地方，他妈妈带着他，一看有一个人，一个是个罗汉，像我这种，一看这小孩子很出息，叫他停下来。哦，你这孩子你好好好照顾他，好好教育。三十五岁以内要不破根本大戒，这个人呢，等于是跟佛都差不多，人前四长都差不多。换句话，能弘扬佛法，利度众生，无穷无尽。我就是很不量，就是行才多。假如三十五岁内要破了根本大戒，他不过就文笔很华丽，口才很了不起，修得很好，能够好办三界的弘法，也不过如此文章正修一个法师而已，说不上话。后来破了根本大戒，后边会讲。另外有一个说法，他五岁的时候跟他妈妈，别人说七岁的到一个大庙里去。大庙去，他妈妈在那拜佛，他有一个大庆，他就把他身上洗。小孩们，你看这个孩子造型还抹那个木人呢，他就抹上大庆，拿起来那个庆不能像我们庆是八寸的口径，那个庆很大，一拿就很重，连我们都这个打不动。可是他一举就举到这个头上来，他完了就放下啊，回也就放下没想，这么大的庆，我能够拿动吗？不是我能够拿动，怪我这四看动都动不了。他马上就大彻大悟，哦，万法唯心，心要不管他轻重，不知道是无所谓轻不轻重，能不能拿的也不知道，被拿的是他，能拿的是我，能说说吗？就可以做到。现在我知道那个事情，那是个很重，是我要拿，我是孩子，我应该拿不动，为什么拿动？我能拿。所以说万法皆空，空不了， 西门遁甲墙上挂个卷就能过去，为什么我都过不去？因为至少那是墙，他们都说的，我要过不去，我你就过不去了，所以这个戏不行了，至少太深，所以说他就大彻大悟。而那么后来呢，他母亲呢遇险呢，有一个玉子，玉子就说这个秀师傅呀，后来他们就回来了，回来呢又学这个大乘法，啊，学大乘法呢，这个人呢叫做蓄力严树罗，就是把这个严蓄是哪个蓄，蓄力哪个蓄，力呢是很盈利世界的力，严呢严肃的严，树中国的树，摩呢摩天大乘，蓄力严树摩是个学大乘，他就跟他学大乘，学得非常好，啊，这个人就不知道是大师很了不起的，学了以后又回到秋实国，回到秋实国以后，他妈妈可就正在上火了。在这个时候是他从前小圣的师父叫盘头大多，也叫普大多，就回来了。他跟他师父一边谈论大圣的问题，小圣不究竟不彻底，他师父最初不能接受，后来就接受了，接受他讲了一个月才接受，后来他就指导他师父大圣的这个说法，好像自信不上跟胡着这各个弟弟一样，他就由小回小向大，小完了以后他师父就倒过来给他顶礼，让大众就拜堂出去，当然大家也有骂不得的，也有感觉很奇怪的，说你这个合理，你研究的方法也不对，说这个不可以，你要虚心，我是个小圣的师，他师父讲这个鸠摩罗什是我大圣的师，这又何妨，这有什么关系，彼此互相的事，所以在佛教里头很受到赞叹，这个赞美。来到这个时候又回来求生活了，这个那谁就讲了，他妈妈就讲了，正到还没正到第三国，有个御史预感，就说秋实国周王国要烂，我得走了，我要向西南走到印度去。他说你想不想跟我去？他就问了，他说那我已经不应该去。他说你要不去，你这个印缘在大清国，就秦王府间，在长安一带，甘肃陕西，这个那是古代的重要，唐朝也在那见过。你这个因缘是在哪？你到那里去啊，会大无法化，对众生有好处，对佛教能发生一种很大的作用。不过还要注意，对你的生命，对你的道业会有损害。这个小孩虽然是十二岁，他的气量很大，志向很大，他就想只要能够弘法一生，与佛法与众生有好处，总言之就是赴汤蹈火，肝脑涂地，那又何妨？他母亲一看很嘉许他的志愿，那好，那你就留下，我要走了。走了到印度以后，就正南三国阿罗汉了，后来以后就被砍了。赶到这个时候呢，秦王苻坚建元十九年，大家一发现空中好像看见了飞碟似的，啊，他就有一个很大很亮的这个星，在甘肃的西方就出现了。那里有一个气象家天文小家，那就叫做太史。太师公每天早晨就到，就像我们报告气象，他要上朝也要来，不是不是官就来，他就来。皇帝把这个正事谈完了，他就问他，他说：“你看看现在满城风雨，大家都看着老百姓，看在西天上有个像天狼星那么亮的星，以前没有，这是什么？是吉凶的祸福，有没有什么感应预兆？”太师公就讲了，说：“这个是异星出现。”我听说了，在秋实国有一个圣人，这叫鸠摩罗什，可能跟我们有缘，假使把他请来，能够复我一命。秦王苻坚呢，很高兴地说：“好，我们就把他请来好了。”那时候秦王苻坚也很强大呀，这就派个小信将军叫吕广，双口吕，广兵广，靠率了七万兵。我这个书上我没写数目，在这上写。那究竟是不是七万，咱们也没办法考证。有的他说不是七万，带着七万大兵就去打这个秋实国，阵亡，就要把他迎回来。秋实国的国王本来不放，后来呢，他一看打不过，完了鸠摩罗什大师讲：“大王，你为我一个秋和尚，完了兴兵，这个什么作战，将来两边边的黎民会遭殃。这个佛法没有国界，到哪里都可以弘法一生。”这些众生有好处，大王我看见，大王后来这个秋实国王
这个打一个，也就追着他这个这个道西，到这个秦国，到这个秦王府见这个西凉，啊不是，就这个到那去了，到那去呢，余光走在半路上，一听福建，秦王福建被姚苌，曹操姚苌短长，被他给暗杀，给这暗算，就是给弑君的弑君者，先生之国弑君者，给宰相之家的事，弄得上，以小犯大，杀国王叫弑父弑母，那是。另外一个说法，在淝水一战，刘石不知道从哪里见，他受了暗箭打死，究竟是怎么事儿？这个两种说法，啊，假设就住在一个说法被他暗杀，也许冤枉性，啊，好像那个二主会合申王大夫砍了一个剑，啊，砍了一个膀子，他为了修法，可是印顺法师没有以外，他说是中国禅宗史，他说二主告诉另外和尚，他说遇到强盗要强盗给他砍，究竟哪个对？我们现在也搞一下，印顺法师也不是个这个烂讲的，这个他一听说他弑君了，他就不走了，他就在甘肃省的梁，就现在所谓西凉，好像吴家河一马一条西凉地，在这西凉地方他就建国了。建国以后，姚苌啊还要这个什么，还没等怎么样呢，姚苌的儿子那个姚苌的手下余光啊，就把他就是姚苌的这个谁啊，余光不答应，余光不答应的话呢，姚苌的儿子就继位了，叫姚兴，姚兴就那边儿子他爸爸也死了，这叫余龙，余光的儿子叫余龙，季龙的龙，姓罗龙，这个姚兴派兵带着兵去打余龙，打余龙打败了，他就把他就借回摆到皇宫里头，皇宫里头住那个地方都是皇宫的这个什么很好的这个难道给你杀出那个内宫叫校园园呢，这一类的这个处所，这个戏名园呢，校园园呢，这个戏名阁、校园园，这个皇宫有很多的宫女，对他供进供养，待遇非常的优厚，比那个对他的礼遇有加，还派了原来说法不同，有人说派九位，有人说派几十个，反正很多很多的宫女，十分围绕他一天，照顾他，照顾来照顾去呢，他一看这个经典，中国人翻译不下回。跟原来的繁文本是不见得失洽，换句话有委曲这个扭曲的地方，错误的地方，他要发愿重新翻译。姚兴非常的帮助他，派了三千人和尚跟他学法，派了八百人帮助他翻译这个经典，而且还寻衅常常到翻译经典的现场来，坐到角落上给他捧场。在这个时候呢，每一天吃饭过斋呢，那八百人在一起，出家三千人。都是进士及第以上的，都是有学问的，很多的和尚就对他不以为然，看不起他。你看就在内宫里头好多的女人围绕，大家对他能要鸡要鱼，能要冰霜，尽管是耳愿的，他就知道了，他就吃饭都不敢，讨饭那个东西都不敢，拿着那个东西就这么长的绣花针就转过，他不来不坐上，大家在底下不吃饭，礼貌嘛，那就过斋堂。有一天他过来就坐在这地方，他要开始死，好像那个军队那个连长什么长就开口，大家拿筷子，他不开口，那筷子往下面，他就把这把地碗把这东西拿来，各位大哥，请大家向这里看，大家一看都是真，哎，一看这是搞什么东西，奇怪，不见烂，见真，大家都看没看见？看见了，他就拿起来，把真都吃完了，再给大家看，大家很惊讶呀，惊骇，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能吃真的？一看这人可不简单，大家哑笑无声。他就讲：“各位大哥，各位同场道友，你们要有这个本领，可以跟我过一样的生活，可以到内宫去宫女为友。假如没有这个本事，最好不要胡说八道，换句话不要这个毁谤人了，也不要胡思乱想，好好的给我用功修道，好好帮助我翻译经典。从这以后，大家都不信了。但不久呢，他也就死了。”实在咱们在佛理来讲，956年有一本书叫《中国佛教年代表》，这是一个叫唐圣谛，出家叫明福，明白明光福的福，还有两个句子，他出家以前写这本书，西元多少年，中华民国哪个朝代多少年， 最下边是佛历多少年，就这么个点儿。那里头也有点历史的问题，可主要是佛教的问题。哪个朝代哪一年佛教出什么大事，出什么高手，哪一个涅槃，就是元帝这个表。他的佛历956年，也就是公元412年，元帝的。要在晋朝说的义熙八年，他享年74岁，一共翻译经典98部，390多卷。他临死的时候，他就在佛前，他就讲了这个几句话。这个世尊的世界的世尊，就是说这佛的名号嘛，啊，世尊的弟子现在也没有几天了，一波西山奉诸三年了。我这一生别的没有贡献，就来这么些经典，我自己不敢说是对是错。假使我也是对，佛菩萨，啊，你佛这个佛陀世尊，你要用我犯的罪，没违背你老爹的意思的话，我希望有一个正见。一个证明，叫这个舌头不要烂。等他死了以后一烧，舌头没有烂，证明他的佛教，他这个经典翻译很了不起。另外有一个说法，他死了以后，他死了说发3个愿。第一个，假使佛陀因为我在那里住，出于故意之中而为言，叫我难的甚至心不要烂，因为我还有点道行道心道。叫念头不要烂，因为我翻译经典说的法没有错，叫舌头不要烂，死了以后就烧3回。究竟烂没烂，就什么事儿不知道。我要来的时候我就查了，中国银明古籍银明大词典上无印书馆的正后，我又查呀，明慧法师有本书《中国佛学银明典》银明词典，据这两个书上讲，他是确实好像说那些话，反正有耳熟。在隋朝的时候还很惊讶，他隋文帝杨坚还派人到处调查，就我如是的后代给我找到就封他官，给他官住，拿干心拿钱坐在家里穿着这个官服，不用上班不用办事，很尊敬。另外的话呢，据那谁也讲了，明慧法师之前讲也说他不免有眼的有无眼，不管他有没眼，他自己也说过一句话，你们大家呀，不要背后胡吹胡讲，就算我就是做弱的乱七八糟，你不要抓臭泥，你抓那个莲藕，抓那个莲子来吃的有营养，你不要挖我那个臭泥，你抓我那个莲藕不就好。这个意思就是有一半好像他承认他不严，那种意思虽然我破戒了，我有优点呢，我这经法方面很通达无奈，就是这种汇报。另外呢还有一个说法，有个传说，唐朝道宣终南山道宣居士，他是真假这就这个不知道了，跟这个奎济大师很有来往，历史上传记上写，道立这个毗沙门天王北方四大天王的天王的儿子，每天中午他手进烟瘾，早上晚上不吃饭，零嘴也不吃，每天中午一中一食吃一顿饭，那个天人从飞下来从空中就给他送饭，天上有人传上来供养他。听说有个叫陆宣唱，大陆的陆，也是说玄妙的玄，也是说宣传的宣，唱流等杂字叫唱流，交通可流畅的畅，是个天人是个神。我觉得怪，天上人那个神难道都是中国人吗？还姓中国人叫陆宣唱，也就是他在死以前没上天以前可能叫陆宣唱。就问这个天人的几句话，哎，这个就俄罗斯大师翻译的这个经典为什么这么通行这么广博，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他就讲了过去弃佛出世他都跟着出世，都是翻译佛的经典，甚得佛心，对佛的心掌握的很正确，一点都没有委屈，没有委屈。看了这一段的传记，我们应该有这个感想。第一个，我们希望每一个出家人都是严持精进，但是有那个戒心不好的，你要应该戴罪避讳，应该有点优点。第三一点，我们假如是个佛教徒，不要专看出家的缺点，要仔细观察他是不是还有优点，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至于我们的这个出家人，应该学普贤大德的优点，不要学他的缺点。今天时间正好九点，下礼拜再见。
现在呢，就是要入到正题了，讲这个净题。第一个大家要知道净题啊， 不管它是多少字，最多的字我看好像楞严经二十个字，最少的经啊好像一个字两个字，我记得有个枯树经啊，这个不管它是几个字，这一个经的题目三个字也好二十个字好几个，这个整个的这一个题目这个字数加到一起，它里边所含藏的道理就是这个经文不管是多少卷，整个的道理的要领，经题是代表整个经的内涵的要领，题目啊好像人的一个脸面，要打算认识一个人，你不能看他脚，不能看他身体，离远就看他脸面，一看见脸了就认识他了，换句话见其面知其人，看见经题的知道经题的道理了，对整个的要领，这一个经文的要领也就知道了。第二点呢，这个经题的话呢还有一部分是佛亲口给立的名字，好像我们给小孩子命名似的，你们地藏不是本愿经啊，啊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第十三分支就佛就告诉这个经啊应该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十三个啊，这个很多的经啊是佛给命名的，有的经呢一个经像地藏般若经啊有三个名，地藏般若本师利经，地藏般若本愿经啊，地藏般若什么经呢，本经有三名，这讲的那个阿弥陀经呢，大家知道阿弥陀经有几个名字，有没有人知道举手，要这一问说就叫阿弥陀经，还真不对，成天念这个经得注意，东西南北上下六方的佛都出来了，称赞一切功德所诸佛，称赞一切功德所护念经，一切功德所护念经，这个也是这个经的名字，你不相信呢、啊？那个三合经你打开看看阿弥陀经，那里头有证据的啊，我们就怎么想呢，就哦，东西南北上下的佛都称赞都夸奖这个经不得了，实际那是一个经的名字，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有很多经不是这个一个名字的，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第一个要知道经的这个题目概括了整个经文的要领，第二个看见经题就能够知道这个经要说些什么问题，这一定讲完了，至于这个经啊怎么样来建立这个名这个题目有几种建立法，那等以后再讲，等一等了，讲到第七个第八个字，这个经八个字我们会谈到。第二点大家要注意，这个题目有两类，每一个经都要有这个看法，每一个经都有一个总题啊，就是统题，交通部的统，第二个有个别题，什么叫总题呢，那个名字不叫总题，这是解释，那个名字叫做统题，交通统，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经名叫统名，好像人中国人也是人，日本人也是人，中国人外国人黑人什么人白人都是人，好人坏人男人女人俊人啊，什么普通这个老百姓，反正只要有个人都是人类，总名词这叫统名啊，这个经题呢就是统题，可是中国人日本人中国跟日本这就是别名了，中国人不是日本人，日本人不是中国人，好人不是坏人，男人不是女人，所以人这里边人这个题目里头概括有个别称，别称就是别题，我们现在这个别题看一看，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般若波罗蜜七个字是经的别题别名别称，为什么阿弥陀经也叫经，地藏般若本愿经也叫经，这个经字是每个经都叫这个经，可是你阿弥陀经就不是地藏般若本愿经，地藏般若经就不是药师经，药师经就不是金刚经，说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七个字是这一个经的别题，可是这里头还有般若波罗蜜般若部门的经，我们头一天就跟大家讲有十种般若，文殊菩萨的文殊般若，广赞般若，梵光般若，思相般若，圣天王问般若，那般若很多，摩诃般若，小品般若，大品般若，一共有十类，都叫这般若，在般若之中不同，圣天王问圣天王问那个般若的那个经啊，就不是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这两个经呢，就不是思相般若波罗蜜经，现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不是那些般若波罗蜜经，所以这是别中之别。般若波罗蜜这是个编的，编的之中又有四类四大类，它叫金刚般若波罗蜜，又跟那些又不同，这是别中之别，第一个 这个题目大家先明白了。第二个，我们现在要介绍这个题目。第一个，先讲这个金刚。金刚呢，是个事物，是个东西，是个物质。古来大德有人把它解释成金中之刚。金呢，在一般的金属来讲，矿物来讲，是最值钱的、最贵的、最准、最贵的，谁都喜欢，大家都很看重的，不像那破铜烂铁。所以金中之刚，这是好上加好的。后来啊，这大德们解释了，就把它修正了、改正了。刚才那种解释固然好，但是不能表达的更宽泛，表达的换句话不能更完整。他怎么解释？拿金刚石，我们现在有的人说把金刚石把它磨了，加以人工的雕琢，变成金刚钻、钻石，有钻石耳环、钻石这个戒指，表链上也有戴的，啊，项链上也有戴的。这个金刚石在世界上最贵的东西，咱大家都知道。有些女中有钱人戴那个东西啊，一克拉的、两克拉、三克拉的。这个金刚石呢，比黄金还贵。就是现在把它雕琢出来的，成了那金刚钻。金刚钻、金刚石这个东西，它有三种特性。拿它的物质值，拿它的分子来看，分析开，它有三个特性。第一个很坚硬，坚；第二个很光明磊落、玲珑透剔，明。第二个，第三个利，厉害的利，利益的利，利益的利就是代表想象刀枪那么锐利，啊，不是说发财对我有好处的利，叫贱民利。金刚钻呢，金刚石有这三种特性。为什么这个经它加个金刚、金刚两个字呢？这个经实际也讲的般若，讲般若是要拿这个金刚石的特性、特质的情况来表征、来比方这个般若。般若的这种三个特性，般若这个东西它本身也有这三个特质、三个特性。它是怎么来比方呢？等把金刚般若密、金刚般若四个字讲完了，我们才能够知道啊，金刚的石的坚代表了般若的哪一方面，金刚石的明光明磊落代表了般若的哪一个层次层面，金刚的利锐利的利代表了般若的哪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呢，暂时啊就把它摆到这里了。下一点呢，我们就讲这个般若。讲般若之前呢，我们大家要知道翻译经典，有的时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什么东西，很多的东西啊，我们没有翻译，就翻译它那个音，不是中国话。这在我们佛教的翻译里头有一种一定的规范，佛教的规范呢，就是翻译经典的时候，有一种啊应该翻译的音译的，有一种呢是意译的，翻译它的道理，把道理表达出来就完了；有一种呢是翻译它声音，道理不表达出来。这个第一个叫翻译事例，翻译的人翻译经典得有四个例证，四个标准。第二呢，无不翻译，有五种情况不把它翻译出来。翻译事例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翻字不翻音，把字翻译出来了，音不翻音，音保持原状，那就叫陀罗尼，好像咒了，大悲咒南无喝拉大诺多拉耶耶，这挂保持这个音，变成中国字儿。因为好四个好，我们不懂的梵文呢，好能够念那几个字儿，所以这叫翻字不翻音。这几个音就是咒，我们这般若波罗蜜。老师讲就是翻字不翻音，把字变成中国字了，音并没有翻译，这个保持这个原状。为什么要保持不它翻译？下边有个解说。翻译字的第二个是翻音不翻字，刚才是翻字不翻音，第二个是翻音不翻字。翻音不翻字啊，就是我们这个常常看佛的胸部有那个万字，这个字啊保持原来的字，把它念成反了，我们就管它念个万，各是百千万的万。为什么叫它万呢？但百是百千，各是百千万，一兆，那简直再大的数目都有。可是一般来讲呢，大家都万众一心，万法归心，啊，都成好奇的万，拿这个万就代表无量数，代表多数，啊，这个万因为佛 万德庄严啊，一切的德行智慧无欠无余，一点都不缺陷的，都完美的，换句话说等于一百百分之百的，所以用这个万来代替代表。当然了，这讲的万字问题很多啊，这是你凡要到佛的去，这是真善美，真善美加一起，也就是说真善美生，真善美这三个字想把世间一切的美好东西都表达出来。第一个要求真理，好像拿社会讲是哲学的。第二个善是道德的，这个伦理的。第一个呢，真理也代表智慧。第二个呢，善代表这个戒律，代表德行，德行。啊，美艺术的。那个，我们大家知道，西洋哲学家康德有三大批判：历史的批判、什么的批判，实际就是真善美的哲学的批判。道德的批判，艺术的批判，真善美。假使这三个问题，真的话就是智慧，善的话就是戒行，美的话呢就是三千位义八万细恨。这三个问题都做到了，就是圣，就达到最高的圣境，那就是佛。这个字儿，这个解释，这解释法很多。这个用我们不是讲这个字啊，这很多的杂志上早就发表，可以把它收集。拿这个字念万，这梵音不梵字。那个字还是保持原状，那个印呢，我们给它发的，把它变成中文音的，给它念了万。第三呢是印字俱翻，音也翻，字也翻，好像金刚经，好像弥陀经，只要没有叽里呱啦那个外国的音呐，直接就能看懂，照中国话意思来看，那都叫字印字都翻，就是华文的经典，印和字都把它翻去了。印字俱不翻，印和字都不翻，就是原文，就是梵文、巴利文这两种经典。往北来传的大乘佛法，我们中国人接受的90%以上都是梵文的经典。往西南，缅甸，也就是斯里兰卡的那个西南呐、印尼那一带传的佛法，差不多都是小乘，都是巴利文的。这个经典原文的经典没有翻译的，那叫印字序不翻。在这翻译四例里边的四个例子啊。我们这个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这五个字是属于第一个翻字不翻音。另外五不翻有五种情况不能翻。第一，秘密不翻，秘密还是陀罗尼，就是咒，各种咒语它这个意思佛没有解释，但有很多人解释咒，楞严咒都有人解释的，里边说叫楞严应数，可能知道的不多，我没有看见哪里头还有这个字，没有这个点儿，没有也可以，有也可以。本来就是数啊，就是解释楞严咒的，这个悬挂法师的，他找来才哪里找个木板本子，他就印出来，印出来后来可能现在就比较多一点了。这是一个。另外，波罗波罗蜜多心经，心经260个字，最后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伽谛啊，什么菩提萨婆诃，菩提萨，密宗就念嘎谛嘎谛，波罗嘎谛啊，波罗萨嘎谛，那个东西也不能讲。咒是属于秘密的，很神秘，要照经上讲，唯佛与佛方能了了，完了的了，佛和佛之间彼此能够明白，除了佛以外，菩萨罗汉都不能懂，何况凡夫的，不应该犯。假设要应该犯，可以犯，我想古来大人早就犯了，要一犯了很不神圣，看得见的平平常常，稀松平常。比方说有一个法师，民国44年在高雄讲，有个佛教堂叫讲心经，他就把它翻译，解体解体，波罗解体，波罗僧解体，菩提萨婆诃，他翻译去啊去啊，到彼岸去啊，大家一起去啊，假设大家一面念着那个经去啊去啊，到彼岸去，大家去，这简直不能发生作用，不会有感应，失掉它神秘性，失掉它的神圣性、尊贵性、崇高性。所以说假设古来大德都没翻译，我们自作聪明恐怕不会怎么对。所以说这个秘密不翻，第二是含多义不翻，含多义不翻，波切凡，波切凡也是等于佛啊，跟佛佛陀呀不达呀差不多，含多义不翻。另外那个这里有念这个本省人懂得日文的很多，埃萨夫，埃萨夫，你这个老实讲，你叫我们中国人翻译我们没有办法，埃萨夫没办法翻译。比方说我到这里来了第一天，各位大居士，我无能无德无学，我到杨就是听我讲， 养不好大家不要笑，多多吃枣，吃这就叫爱杀生。新冠上瘾，各位同仁啊，我们要小鬼朝水。过去五亩什么什么长局长，他的一切的绩效工作绩效很好，我们一本这个过去的什么啊，再往前推展啊，这个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我来了一次啊，的换句话不会让你们走，我也不会带着人，这也叫挨傻子。要走了，谢谢各位同志啊同仁呐、啊、对我这几年的协助帮助，我才能够是怎么样啊，这都叫挨傻子。早晨一见面顾德茂你熬药过在哪说，这也叫挨傻子。所以这个挨傻子含左翼不能反，所以这个在梵文和法理文里头也有这种含左翼，也不能反。另外的话，慈放无东方西方的话，慈放我们中华民国，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的东西也不能反应。我们讲啊，阿罗汉、阿含经讲阿罗汉把地球拿起来，南阳菩提好像拿一个曼果似的，好像拿个莲雾一样，如掌中在掌里头观阿摩罗果，好像看一个小曼果似的，拿个阿罗汉的分量很大，最小的圣贤出世的圣贤。阿摩罗果是个什么呢？有人就讲是拔蜡，我看不一定是，那是拔蜡。有人讲哎，究竟什么我也没有法知道。那说鸡梨果也行了，那印尼拿的带毛那果咖啡色的不是，也怪怪的、哎、所以什么东西我们这个中国没有，所以没有办法，就是保持原状。翻译就是阿摩罗果没翻译、另外呢，顺于古顺利的顺，顺从顺于古代，古来大德没翻译，我们也就别翻译。就像阿奥多的上面上面提，可以翻译成无上正等正教正觉，无上正等，但是古来大德没翻译。为什么没翻译呢？那个解释起来也很麻烦，有很深的道理。古来大德德学智慧道德比我们更高，实际的功夫成就也比我们在我们以上，他都没敢起你一点妄为，我们哪敢随便干什么。这顺于古不凡。另外呢，尊重不凡，尊重很尊重这个问题，尊重这个名词，尊重这个人，尊重这个物。你像摩诃迦舍尊重他啊，罗侯罗也是尊重，阿难陀这都是尊重他。另外为圣善不凡，为了这句话要一翻译不能产生好的，在道德智慧上不能发生作用，所以也不凡。就像是博尔爷，假如要翻译不是不翻译，可以翻译智慧，可以翻聪明。那释迦牟尼佛讲来讲去就是两个聪明的话太肤浅了，那哪个也还不聪明，哪个人连作奸犯科的智慧型犯罪，智慧了你不能犯个智慧，容易错误，能一把它看浅了，把博爷的这种智慧看低级了。第二点能够看偏差，能够变成了识字变聪，哲学家科学家得了个博士摇头摆尾的，目空一切啊，一门专究那个物质啊，在那化验，今天一个理论明天一个理论。爱因斯坦相对论都愿意推翻了，他老实讲现在每一个理论还不是以后不能够保证不被后来人把它推翻，后来人假如推翻不了他，那后来人呢恐怕连他也不如，他也不是自高无上的真理。所以说尊重，所以就不凡，为了圣善不凡，为了这个翻译成智慧容易把它看薄了看低了，第二点看错了，所以啊也不这个翻译。因为要一翻译它的神圣的价值意义含藏的丰富至高无上的道理就会平凡化，所以不能翻。所以我们这个经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五个字为什么没翻，拿翻译实例讲，因为它是这个有一点这个这它是翻字不翻音的道理，拿五不翻音的道理翻，为了尊重才不翻译它，当然了也是顺于古不翻，因为古来大德也没翻，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没翻。这是讲了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五个字为什么没把它这个翻译出来。讲到这里呢，就是大家呀，我们要稍稍把这话题放下，讲到别的地方去。我们佛教的学问，很多读一本书，尤其一本人都会讲佛教学者、佛教学、佛教学，我们都好说佛学、佛学，一本也好说佛教学。研究佛学家他叫佛教学者，佛教 学者或者叫学者。我们要知道释迦牟尼佛说这么些法三藏十二部经典，就拿大正上讲一百册，究竟他讲些什么，目的在哪里。第一个往浅了看，往低级的经典上看，他是让我们为善去恶，王阳明讲的为善去恶就是、啊、不让我们做坏事，让我们做好事。 要么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不要做坏事。这么一做的话，讲仁义道德的，一连吃五常大德，天下太平，不治而不乱，相安无事，过个太平的生活，少受灾民灾劫灾难。第二点呢，就是免得大家呀，为了造这些业恶业，堕落善途，地狱恶鬼出生。这不是释迦牟尼佛要出世讲法的目的，可是第一步他是讲这个，第二步讲什么？他要告诉我们，眼睛放大一些，看清楚，深深地体会一下这个世界是个怎么个情况。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很苦，不但是苦，而且还空，最后人一无所得。有很多人都这么讲，因缘因缘，人家讲哎呀，生不再来，死不再去，两手空拳来了，两手空拳就走了，说这个说的很好，什么东西还要抓，他活着这几十年他绝不空拳，尽量的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特别是临死时候他还念念不忘。所以说佛就告诉他苦，这个世界很苦，第二个很空，第三个无常，说空就是无常，说无常就是空，不是永远保持现状，不是永远这个样子，所以它叫无常，总是在那新陈代谢，总是在那生住异灭，所以它无常。无常这一秒钟的东西，下一秒钟的不是这一秒的，这一秒不是刚才那一秒的，一定那个一定毁了，它不是空的，所以无常那就是空。最后还告诉我是肮脏的、龌龊的，换句话就是污染的。这是第二步，释迦牟尼佛呀，这一个叫我们别做坏事，连那堕落善途。第二个呢，叫知道因因果果，这个世界是苦的，是空的，是无常的。无常也就包含无恶，拿主观的你我自我来讲叫无恶，拿周遭的环境一切的事物来讲可以说是无常。我这个无恶也在无常之中，无常也在无恶之中。假如这个动物邓会讲话，他也会说无恶，以前没有他，以后几十年以后，几年以后也会毁了，地球还要毁了。就现在，就是他保持十年，这十年，这个社交概念和这个啊，他的整个的身体